make history， 就是帮助制造历史。那么这个 McCain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较保守呢，就有三个他的话题。第一，他说英勇的服务 courageous service， 然后有经历有经验的领导 experienced leadership， 还有就是 bold solution， 放胆的一些的决定决策。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用怎么样的标题来推荐你自己呢？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希望活得更有意义。我们希望说，虽然我做不到总统，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对社会有一些的影响。我希望说，我的人生不会白白的浪费掉，我不会摆上地图。其实是的，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为他成就大事。他要我们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光做盐。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企业家啊。有人就说这个企业是企业家哈啊，我们都是企业家或者是企业家。那么在我们这个基督徒做什么企业呢？就是最伟大的企业，是宣教的企业。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里面有记载宣教的企业，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15节也有这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也有这样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21节也有这样的记载，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也有记载这伟大宣教的企业。主耶稣差遣我们进入这个社会，进入每一个这个社会的圈子里面，要我们传福音给不同的族群，要我们给他们有改变的信息，要我们去影响他们，带领他们做主耶稣的门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着的目标就是要爱神爱人服侍这个社会。我们希望能够出去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当然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做的，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了，主耶稣已经授权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所以他以他的能力都赐给我们，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有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让我们出去，让我们传扬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领人归主，做主门徒。可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招募主要的队员加入这个改变世界的行列的当中。我们需要独特的弟兄姐妹们，将这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将这个不可能的使命改变成为大有可能的使命。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人呢？我们会甄选怎么样的对象呢？人通常怎么样甄选对象呢？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呢在篮球场上打篮球，那么通常呢是我们自发的打篮球哈、啊。那么谁在我们当中会成为队长呢？于是十个人十个球员就排队哈、啊，那么就对着那个篮就投篮，哪两个人先投进篮的就成为我们的队长了。所以呢就投篮，那么投进去的最先的两个人，他们就分别当两队的队长。那么当队长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呢又继续的投篮，看看哪一个先进球，他就有权去先选他的球员了。那么先投进去之后，第一位他们所选择的球员通常是在十个里面最有能力的、最杰出的、最有这个篮球这个技术最好的人。所以呢 他们就牵头了，然后第一位就是最好的一位就会被选上了。那么在当中，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啊，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的好朋友并不是球艺最好的、最高的那一位，你没有选他的话，他也不会介意的，因为他明白你要选的当然是要是最好的，对不对？当我们想到上帝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会使用类似的方法去为神做工。我们认为说要去招募那些成功的人士才能够做神的事，不是吗？如果你要成功的话，那么你必须甄选那些成功人士来帮助你成功才对啊。你要去找有才干的、有能力的、有钱的、有名气的。如果真的要成就大事的话，那我们需要权力、有学问的，还有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就想办法去找这些人，这也是现实社会合乎逻辑的做法，不是吗？我听见不少人这样说啊，如果某某重要人物，如果这个人是个有钱人，如果他可以信主的话，可有多好啊，他们可以对神的国做出很大的贡献啊。就好像 Michael Jordan 在芝加哥，其实他的房子是在一个华人教会的隔壁啊。那个华人教会的牧师说，每当他们家里面有一些的 party 的时候呢，都去向教会借他们的停车场呢。啊，我们说，哎呀，如果 Michael Jordan 能够信主的话，那华人教会就有福了。我们也以为说 Bill Gates， 如果 Bill Gates 能够信主的话，那也很不错啊，对不对？如果克里夫兰的这个 LeBron James， 如果他能够信主的话，也很不错啊。如果某某明星、某某歌星、某某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如果他们可以信主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啊。我不能啊，只有那些人能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我们认为说，只有神只能够用这些特殊的人来为他成就大事呢？哦，因为他们比我有钱，哦，因为他们比我有势，哦，因为他们比我有才华，所以他们比我这一些普通的人更为神所用。我们从小就被这种的价值观灌输了，我们从小就被这种的观念而影响了，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别人都是比自己好啊。啊，我们通常人选人都是看外表，都是看他是不是英俊潇洒，是不是有成功的魅力，是不是有领袖的魅力。虽然这是人的看法，虽然这是人的做法，但是神并不是这样的。人这样看法的时候，往往是以人为本，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为大前提。换句话说，我们人只能够看见的是人力资源来衡量一切，甚至是以人的观点来看属灵的事情，以人本主义来看教会，以人本主义来看基督的身体，并且以教会的管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工商管理了，决策的方法也曾跟外面的公司没有什么两样了，只有人的意见啊，顾客永远是对的，就是变成一个顾客的主义 consumerism， 而没有用的啊，没有看到神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资源来看教会了，连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人生观也被世俗的小学来影响，而以他们为本的。可是问题是，神真的是需要靠这一些有名望、被人高举的人为他成就大事吗？难道神已经没有能力到一个地步，他需要甄选这些世上最有才华、最富有、最能干、最有影响力、最英俊、最漂亮的人来为他做事吗？不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26到29节，我们来看一看 神怎么样来甄选人，人我们看见怎么样甄选人啊。那么今天从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26节第到29节，我们就看一看神怎么样甄选人。好，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到29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弟兄们，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贵族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这段的经文非常的明显的告诉我们，神所选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使徒保罗他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的社会中的光景跟他们的地位。今天主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从这种类似的背景出来，来相信他，来侍奉他。在他们当中，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看的话，有智慧的不多；在他们当中，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看的话，有权势的也不多，出身贵族、富裕家庭的也不多。但在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愚笨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看不起的。神却甄选了这些人，多么奇妙的上帝，多么奇妙的上帝啊！这是不符合人的逻辑的。神的确不知道什么是市场推销这个原理，他不知道的。神也没有当过什么大公司的 CEO， 神也没有上过 MBA 课程，不然的话他绝对不会选上这一些人的。这些人根本不能够使你的生意成功啊，根本不能够使你从失败当中起来的。你要怎样训练他们呢？你用什么教材来培训他们呢？哇，按照人的标准来看的话，也许你要送他们上 MBA 的学校，你要花好几百万的钱才能够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啊。其实神经常做一些不符合人逻辑的事情。是的，我看过无数的神选择不符合人逻辑的事情来做他的事的。比如说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一位小女孩向一个 高头马大的人传福音，这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就痛哭流泪，跪下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很出名的强盗，他那个时候正在逃亡的时候，在火车上碰到这位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不知道他的背景，向他传福音，叔叔你需要耶稣，耶稣能够给你平安。这个传道，这个强盗不是传道哈，这个强盗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改变了，果然他变成传道了，从强盗变传道。所以呢，我们看见说神的确他是从不符合人的逻辑的工作的方法改变一个人。各位弟兄姐妹，神今天也可以用你用我来在他的国度里面为他成就大事的，不是吗？那个 Lottie Moon， 我们每一年的12月份我们都有一个穆拉迪的奉献，这个 Lottie Moon 他也是这位姐妹，他不到五尺高，四尺多一点点，但是他心里面一直对我们中国大陆有负担，他就到大陆去。那个时候这个19世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什么样好的资讯，但是呢他为了要鼓励美国的教会支持宣教的事工，参与宣教的事工，他跟另外一个姐妹就日夜不停的写信呼吁不同的教会来支持在大陆的宣教的工作。因为这位 只有四尺多一点的姐妹，在我们的国内有许多的人受到福音的益处。各位弟兄姐妹，神如果能够用他的话，这位奇妙的神他也能够用你用我的，不是吗？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典型的例子啊。你看基甸就是一个例子，在士师记记载了这样的历史的事实。士师记第六第七章里面，神叫基甸率领军队去和米甸人打仗。他开始的时候，基甸他率领了32000个人，但是神说什么呢？神对基甸说，基甸啊，人太多了，32000太多了，那么怎么办呢？为什么会说这么太多了呢？难道米甸人的军队太少了吗？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米甸人的军队好像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好像沙那么多啊。但是神却吩咐基甸，就宣告说，32000人里面，如果你们有害怕战票的，可以回去，可以回去。结果怎么样？32000人，22000个回去了，剩下10000个人。后来神又对基甸说，基甸啊，人太多了。后来啊，真的吗？10000个里面还是太多，是的，太多啊，人还是太多。从10000个人最后选到300个人。这就是神的军队，300个人是神的策略啊。多么奇妙的上帝，人却看为莫名其妙。懂得打仗的元帅一定不会赞成这样的策略，看起来真是很愚笨。可是神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全能，他要让世人看见，不是靠人，而是靠他的能力，按照他的策略来战胜米甸人。神使米甸的军队全营就乱了起来，然后呢用刀互相的击杀。是靠神的方法，基甸他亲眼目睹米甸的大军全军覆没了，他看见神做人做不到的事情。多么奇妙的上帝，他竟然甄选软弱的人来侍奉他。是的，对于那些不明白神做事方法的人来说，神真是莫名其妙。神要彰显他的能力跟荣耀，最合适的方法就是要透过软弱无助的器皿啊。其实神要我们将我们微小的恩赐献上给他，并不是替他做了一件好事，他并不缺乏任何的东西。上帝不受人的软弱有限的能力所限制的，他能够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上帝这样做的方法，这样的形式，为什么呢？第29节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不能自夸，使所有的人在他的面前都不能自夸。上帝不要我们将荣耀归于人，或者是将荣耀归于自己，他不要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为他成就大事，他要我们看见他的能力，借着他所做的伟大奇妙的作为，使我们无可推诿的说，你看，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的确在过去的2个礼拜当中，我们的教会就经历了这一件事情。2个礼拜前，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患上了癌症，那么要做骨髓的移植。2个礼拜前，我们收到消息说，医院拒绝跟他有任何的进一步的治疗，因为医院知道说他经济有困难。因为治疗呢，第一次的时候呢需要美金20万，然后呢继续下去的话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我在办公室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可能啊，那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这样子就要回到天家去呢？后来我们的广东组就发动 email， 大家就想办法。然后突然间有一位姐妹，她当护士的，就 email 出来，她说我想我可以帮忙，我愿意去特别的照顾这位弟兄看看怎么办。果然上个礼拜五当我去参加广东组的时候，这位姐妹就站出来就说，哎呀，神实在是奇妙，当我知道说我们这位弟兄需要200,000的钱来治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我就马上的祷告求神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后来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就想起来，诶，我是护士啊，诶，我曾经在医院里面跟某一个行政的人员谈过话，那我相信这个行政人员一定有办法帮助我去找一些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救济金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放胆的去找这一位的这个行政人员。果然这个行政人员给他很多的路，很多的方法。哇，他说感谢赞美主。两个礼拜之后，今天这位弟兄不单只是经济没有问题了，而且他能够接受治疗了。感谢主，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这是奇妙的上帝，他用人的软弱能够为他成就大事。这是一个例子，各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神可以使用你，神可以使用我们，为他的国度成就大事。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看见神的工作呢？难道你不想成为神全能的管道吗？你不想让神使用你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吗？还是你想用自己有限的能力来成就自己微小短暂的事情呢？感谢神，他重用像你我这样平凡的人，这是从古至今没有改变的真理。天父他喜爱用像你我这样普通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候天父兴起一些超级明星、超级的球星，或者是有名望的，或者是非常富裕的。今天神可以带领我们为他成就大事，这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他，他完全的靠他来成就大事。那么神成就大事为了高举谁呢？我们来看一看第30-31节。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原来神所做的一切事情乃是要高举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他做事的焦点。上帝引导我们归向基督，基督是焦点，基督是中心，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救主，主耶稣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工作的中心，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当中的一切的一切，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你需要智慧吗？主耶稣就是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话，也就是圣经，能够支取智慧，以他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永远是不会偏差的。世上没有任何的学问，没有任何的智慧能比得上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神的智慧。各位弟兄姐妹，让神的话真智慧来引导你人生的路吧。你需要公义吗？公义就是指称义，主耶稣已经成为了你的公义啊。圣经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也就是使信靠他的人得着了义，因为主承担了我们的罪， 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再被定罪，所以被称义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义。你需要圣洁吗？谁不需要圣洁？圣洁也就是指成圣，主耶稣已经成为你的圣洁了。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有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不是，人之初性本恶。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点是好的，就算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我们也无法做得完美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天父借着主耶稣使我们成为圣洁。你需要救赎吗？救赎是指因为基督的死，罪人不再做罪的奴仆，从罪中得到释放出来了。主耶稣是你的救赎，他已经将我们的罪债全都付清了，也满足了圣洁神的公义。他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你从罪中买赎回来。你现在是属于主的人，这就是救赎的意思，神把你买回来的意思。你不是属于自己的，你不是属于罪的，你是属于主的人了。在基督里，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也表示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完备的。 We are sufficient in Christ， 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备的。你所需要的一切不单单可以在基督里找到，它是我们的一切。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有困难吗？你现在你觉得说你自己是处在一种困境的当中吗？你是不是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要去突破呢？去寻求突破呢？弟兄姐妹，你当仰望这一位全备的主，你当仰望这一位是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的主，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反复思想他是谁，想一想他曾经为你所做的，想一想他的能力，想一想他的话语，从他丰盛的恩典里面以支取能源来求告主耶稣，让他的圣灵充满你，赐你力量，让他能够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神透过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作为来彰显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的过程的当中，他需要我们为他成就大事。可以的，这个主耶稣可以不需要我们，他不需要我们，他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是他给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中看见他的能力，让我们看见的并不是自己，看见的是主耶稣，让我们不要成为炫耀自己的成就。我们不要以为说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本领，他要我们做的是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这也是十字架救恩的目的，叫人不敢以自己有任何的长处为夸口，要我们专一的来仰望主，让我们能够以主耶稣基督为智慧、为公义、为圣洁、为救赎。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向别人夸自己的荣耀，我们向别人只能够夸耶稣基督。夸口的应该靠着主而夸口，这句话乃是用旧约的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3到24节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当夸口的应该是靠着主耶稣而夸口。在哪里呢？ 旧约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耶和华这样说：智慧人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勇力，财主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夸口的却要因了解我、认识我而夸口。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正、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事，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在以色列的君王的历史当中，君王的权势是建立在智慧、能力和财富这三方面。一个君王必定要有智慧，一个君王必定要有能力或者是权力，另外一定要有财富。可是耶利米先知却警告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不能够靠着君王的智慧、能力和财富，要靠的乃是要靠着耶和华的能力。人不能够靠人，我们却要靠神。我们要夸耀的是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而且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啊。人不需要我们的智慧，人需要神的话。人不需要我们的勇力，却需要圣灵的能力。人不需要人的财富，他需要的是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当我们夸耀主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带领人到主的面前，我们在高举他，我们向人宣告主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泉源，同时也挑战他们来信靠主耶稣，将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来交托给主。我们不是在提升自己，而是要高举这位奇妙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位奇妙的上帝能够使用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人为他成就他的工作吗？你相信这位奇妙的上帝能够使用你去服侍这个社会吗？去改变整个社会吗？他能，他能。他可以将他的能力倾倒在软弱人的身上，使他能够刚强起来。上帝曾经在历史上这样做，今天他一样的能够加添力量给你啊。有一位母亲，他要鼓励他刚刚学钢琴的孩子学钢琴，然后呢他就买了两张门票，带他去看波兰当时最出名的钢琴演奏家啊，叫做 Paderewski。 那么在他们来看这个演奏会的时候，那么母亲呢就忙着跟旁边的朋友们啊在聊天，那么这一位孩子呢就从他的座位上就消失了。演奏会8点钟开始，8点钟时间到了，灯亮了，照在这个钢琴的上面，出现的并不是伟大的演奏家 Paderewski， 而是这一位小孩子在那边弹。这弹什么歌呢？一闪一闪亮晶晶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然后呢，这位演奏家就出来了，就站在这个小朋友的旁边，然后就跟他说 ：“Don't quit, keep playing， 不要停下来，继续弹，继续弹。”然后 Paderewski 就坐下来，就把他的左手就伸出去，就在这个 bass 啊，就在低音的部分就弹了。然后呢 Paderewski 又把他的右手就环绕着这个小孩子又在弹啊，就是加上了一些不可缺少的伴奏。哇，一直弹，这位这个年长的有经验的这位的钢琴演奏家
加上这位小朋友刚刚学弹钢琴的，就两个就配了起来。哇，观众们听了就非常的入神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位小朋友一样，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缺陷，也许你刚刚开始侍奉，也许你侍奉的非常的累，但是我们的主他却用他的爱的手在环绕着我们，使我们能够也向我们微声的说，不要停下来继续谈，不要停下来继续谈。当我们肯被他使用的时候，他一定将我们所需要的恩赐资源都赐给我们了。你愿意吗？最关键的，上帝要用你，最关键的，你愿不愿意敞开你自己呢？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完全的摆上，降服于他呢？你愿不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人，我愿意来服侍这个社区呢？你愿意遵从他的话吗？只要你肯降服于他，只要你遵从他的话，他能够将你所献上的那微不足道的才干，那微不足道的东西变为多人的祝福啊。就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的，我们跟随主的人如果靠自己的话，我们是无法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啊，因为我们好像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一样。但是当我们将自己所有的交给主的时候，主就能够使用它，使它能够倍增，并且供应给众人。这是主的工作，透过跟随主的门徒这个媒介而行出来的。你今天愿意参与吗？你今天愿意把你五饼二鱼献给主吗？说，主啊，我只有这些，不过我愿意让你来使用。弟兄姐妹，我有一次有一个永远不能够忘记的一个经历。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很怕讲道，因为我怕说我讲道会讲尽了。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罗马尼亚的教会打电话给我，他邀请我到他们的教会去讲道，罗马尼亚教会。那时候没有什么经验，我说好啊，一定有翻译的，因为我不会讲罗马尼亚话嘛，所以一定有翻译的。好，我就预备了15分钟的道，然后我说加上翻译的话半个小时可以了，绰绰有余啦啊，所以很好，洋洋得意的啊，预备了马太福音第9章，讲到神可以用你啊，因为神看见这么多人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羊一般的牧人一样，我就是用那一段经文。好了，预备好了啊，没有牧羊人的一样，对、啊、好，那么我就去了哈、啊，去了就坐在那边，那个牧师呢就坐在我的旁边，就问我了哈、啊，他说，哎，你讲道预备好了吗？我说预备好了。他说你要讲多长？我说15分钟加翻译半个小时可以了吧？嘿，他说不行，我们罗马尼亚的教会呢好像你们在大陆的教会一样的，讲到至少要一个小时。我说啊，一个小时不行啊，我只有15分钟啊啊！我说啊，这样子吗？哎，他说是的啊，你呢一定要讲一个小时，不然的话我不让你下台的。我说哦，糟糕，那怎么办？哎，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呢讲到之前这个牧师呢就会跪在这个讲台的后面祷告，那么他就带领我，我说来到台上来祷告，我就来了，到台上跪下来拼命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只有15分钟，我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讲到一个小时吧，不要靠我自己，靠着你吧。好了，阿们，站了起来，我说主，我完全靠你了。我就开始讲了，讲了，讲完了结束之后，我就下台了。下台之后，我看看手表，牧师看看手表，
哇，他说你讲的道真长哎，我说你我讲了多久啊？一个半小时。哇，糟糕，一个半小时。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不是我，我只有15分钟，我只有15分钟，我看见的只有15分钟，但是神却能够带领我走过一个半小时。不是我，乃是奇妙的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工作。各位弟兄姐妹，神能够用你，你虽然只有15分钟，你虽然只有5饼2鱼，但是主可以用，只要你肯摆上，只要你愿意降服于他，这样当你被神所使用的时候，你就会赞美他，你就会说哇，多么奇妙的上帝，多么奇妙的上帝。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打电话关心许久没有来教会聚会的朋友，你可以关心宣教士。我们的宣教士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为主劳苦，他们需要我们的鼓励。你可以写信给他，你可以关心那些身体软弱的肢体，你可以关心灵性软弱的肢体，你可以成为别人属灵生命的影响，你可以参与青少年的事工，你可以做儿童的事工。各位弟兄姐妹，让你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用安德烈行动，6月8号我们还有一次的福音主日，6月8号我们会来看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你可以现在就把那个安德烈行动的那张表再次的拿起来，再围着那些你要邀请的朋友们来祷告，然后你去邀请他们来参加6月8号的这个福音主日。还有我们4月27号晚上，我们很可能会有一个招待新朋友的一个晚宴，我们也希望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能够参与，能够一起来关怀这些在过去的2-3个月刚刚来我们教会的那些的朋友们，跟他们做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可以参与建立神的国度。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了9:30的崇拜，还有11:15的崇拜。虽然11:15我们有广东话为主，但是我们有翻译国语，你们也可以邀请朋友来。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教堂也空位也多了出来，也是我们传福音成长的好机会。所以让我们能够起来，让我们能愿意能够献上为主使用。因为当你献上被神使用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哇，这位神是多么奇妙的神，哇，这位神竟然能够用我这个软弱无助的人，哇，这位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愿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能够建立神的国度，爱神爱人，服侍改变这个社会。求神使用你，使用我，成为流通的管子，愿荣耀归于上帝。让我们起立来唱回应诗歌460首，借我赐恩福，460首。460首，借我赐恩福。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灯关照亮，是忧伤这边欢畅，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 天王赐安抚，救主听我求，天王赐安抚，是他人的救。诉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诉说他赦罪大能，别人信主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是个假明灯，借我慈恩福，借我慈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慈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慈恩福，是他人的救。白白的来古要白白施予，爱人要想出爱你，虽然若这无要经历财富，终于主事都如意，借我慈恩福，借我慈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慈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慈恩福，是他人的救。是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能够祝福别人。主啊，让我们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精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古以来，你从来没有用那些自有智慧的、有权势的、尊贵的，你却使用那些人看为愚笨的，那些人看为是软弱的，那些是算不得什么的，你却大大的使用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也能够被你来使用。主啊，今天求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好像那位小孩一样，能够愿意献上五饼二鱼为你来使用。主啊，当你祝福的时候，你就分开的时候，主啊就成为多人的祝福。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人生里面多多的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爱你，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爱人，能够服侍改变这个社区。求天父你帮助我们，但愿主你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一生我们人生的标杆。愿主你自己祝福带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阿们。请坐。在这里有一项的报告，在今年的六月份到八月初，我将会带领一班的青少年来一起来学习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无论是 电脑，无论是电子游戏，无论是电视的节目等等，到处都吸引那些的年轻人去过一个不圣洁犯罪的生活。那么我希望呢，透过这个材料叫做 Purity Challenge， 能够带领青少年们能够走上圣洁的道路。那如果你家里面有青少年，我鼓励你能够报名参加。30天，每一天孩子都要做功课，30天你要为你的孩子来祷告。在30天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圣洁的挑战。如果你是上大学的，或者是你正要上大学的，也鼓励你来参加。那么如果你是大人的话呢，还有一些成人的材料哈，那么你可以向我索取。那这个报名我们将会在下个礼拜开始报名哈。那我想请大家以祷告的心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为我们的年轻人来祷告，让我们能够走在圣洁的里面。谢谢。
一个钟头开始，45分钟开始敬拜，我们也有平常的大概7-8成，希望下个礼拜大家可以更多人能够适应这个新的 schedule， 或者是说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英文组或者广东组，让英文组广东组的聚会人数更加的兴旺。在这里我要欢迎第一次来我们的这里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
我有从台湾来的 Gloria 的，
欢迎欢迎。Gloria 是昨天在这里跟 Ty 结婚的那个我们英文组的姐妹，那他们的亲戚从台湾来，欢迎。有单张请你填一下，谢谢。这里也有一位，是不是？欢迎。我们有招待的弟兄姐妹会拿一些资料给你，请坐。我们谢谢早上今天早上张牧师给我们的鼓励，真的是我们在能够有幸坐在这个教堂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力很好或者是我们有智慧，而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拣选我们。那我想每一个在这个能够享受神的恩典的弟兄姐妹们都要明白说，真的不是靠我们，而是因为神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为荣耀神而存在。那不管你觉得说你能够做什么，所以至少你可以为你自己祷告，为你身边的人祷告。那然后求神指引你，看你能在你的身边、你的世界里面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让这个世界变成更爱神、更爱人的世界。现在就有一个机会让大家来服侍。今天沈小平弟兄他是我们会堂管理委员的那个coordinator， 他要征询大家说有没有人愿意为清洁教会做这个服事。那因为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流动性蛮大的，有一些人离开了，所以他要重新编排清洁的名单。那他有一份那个表格要传给每一排，如果你愿意参加这样的服事的话，请你在上面签名。有一个很整齐的教堂，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的机会，因为当人来到进到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看到教堂很干净整齐，大家就会发出说哇，基督徒是这样子的 organize， 然后这样子的爱护他们的 building，所以这也是很好的见证神的机会。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请你签个名。 陈小婷弟兄会帮你排在打扫清洁的这个 team 里面。好，另外一个事情是今天下午本来是一点半会有一个building maintenance committee 的 meeting，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提早的关系呢，所以小婷弟兄愿意在一点钟召开这个会议，不是一点半。如果你是在这个 building committee 的话，请你参加；如果你不是，但是你愿意就是说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话，也欢迎你。就是一点钟在哪里开会呢？小平，在他呀，或者你们可以直接去找小平，他会告诉你在哪里开会。如果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参加这样一个 committee， 然后他会跟大家讨论我们春季大清洁的事情。好，那个呀。OK， 呀呀呀，课中弟兄呢也有一个请求，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参加招待的这个侍奉的话，他有一份表请大家去填写，他可以 update 一下。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报告是我们的那个执事提名委员会已经提名，我们执事提名委员会的名单已经提名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公布在这里，请弟兄姐妹为这些人祷告。你如果觉得合适的话，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呢就会confirm 这个名单。如果你觉得这些人你有一些对这些人不是很清楚，那希望多了解一下呢，你可以来跟同工或者执事或者是牧师来询问。那执事提名委员会的功用是说，他们会为弟兄姐妹所提名的执事人选呢有一个详细的 interview， 会跟他们谈，然后谈他们的侍奉，然后谈他们的灵命等等的。那当这些执事提名委员会来审核弟兄姐妹所提名的执事人选，经过通过以后呢，就会把这个名单呈现在会众面前，由会员们来选举执事这样子。所以执事提名委员会的功能不是他们就是执事，而是他们是为弟兄姐妹所提名的人来做经过一些详细的面谈，然后了解他们的服事、他们的负担等等的。那名单有没有呢？海涛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个 slide？ 没有啊。执事提名委员，现在我在这里宣布一下，我们所提名的委员的名单是荣明浩、宋本波是国语组的，那英文组的是马世峰，是 Steve Mark， 那广东组的是Edwin， 是亚在上面，对，周之桥，亚，这是我们现在经过这个弟兄姐妹的推荐，那我们成立这样子一个 propose 这样一个名单。如果你们没有意见的话，请你们跟牧师或者执事或者同工联络，可以查询这些人的这个 background 等等的。那如果你们没有意见，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会 confirm 这样一个名单，那我们就会进行执事提名的过程。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如果还有其他的详细的报告事项，请各位自己看这个bulletin 上面的。那我们继续传名单，然后传完以后我们就默祷散会，谢谢。